主耶稣，谢谢你为着我们这些罪人降生在世界上，带给我们赦罪的平安、真实的平安、浩大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主保守我们，继续不断地活在你的平安中，让我们里面一直是平静安稳、处变不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查牧师讲马可福音之前，我讲了两次诗篇。第一次讲诗篇的总论，介绍整个诗篇。第二次我讲了诗篇第三篇、第八篇、第九篇。今天我要讲诗篇十二篇。诗篇十二篇，诗篇十二篇，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
耶和华，求你帮助，因千城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那这篇诗呢，是大卫他在受扫罗逼迫的时候所写的诗。大卫虽然诚实无过，可是还受许多人的欺压，所以他觉得世界上没有虔诚忠信的人。那既然人间没有可靠的人，他就向神来呼求，神会起来为困苦人伸冤。所以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他会被那些撒谎的人围困，他也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他呼求神帮助他。而扫罗他在追杀大卫的时候，里面没有一点惧怕神、敬畏神的心。甚至在撒母耳记上22章告诉我们，他还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连神的祭司他都敢把他们杀掉。那既然世界上没有什么可靠的帮助，没有虔诚，没有忠信，所以大卫就全心的转向神。一个人如果向着神有敬畏的心，这个人才会向着人有忠信的心。第二节说，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我想说谎其实就是假冒为善。他提到这些人向邻舍说谎，他们有时候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有的人他也许有一个敬虔的外貌，可是他会说谎，违背敬虔的实意，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他会利用一些好听的话来遮掩自己罪恶的本相。可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不一样，因为他里面敬畏神，他要真实的活在神面前，所以他也必须真实的活在人面前，所以他会说话诚实，他会心口合一，而且言行一致。第三节说，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神要剪掉那些油滑的嘴唇、夸大的舌头。有一次我去家乐福买东西，看见好多猪舌，一条条舌头，一条卖88块。如果有一天它忽然降价50块，大家都要争着去买。这是天堂门口堆了一大堆舌头，免费，可是没有人想要拿，对不对？ 圣经上告诉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一个人说闲话，说那个油腔滑调根本不真实的话，说夸大的话，有一天都会被神剪掉的，放在天堂门口。你看箴言十章三十一节也这么说，箴言十章三十一节，箴言十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啊，乖谬的舌会被神割断。啊，所以求主真的保守我们，约束我们的舌头啊，使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学习做完全人。啊，像大卫一样，他说：“因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啊，这也是我们的祷告。还有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十二篇第四节，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啊，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啊，所以这些抵挡圣徒的人啊，追杀大卫的人，他们用尽了一切唇舌的诡计啊。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用舌头得胜，舌头既然长在他们嘴巴上面，是他们自己的，他想怎么讲他就怎么讲，没有人能够管他们。这个就是不敬畏神的人的表现。所以一个人敬不敬畏神，我想特别表现在他的言语上，言语上。所以这些人他们以舌头得胜，他们讲夸大的话，讲谎言，可是其实他们不晓得神都听见一切，神必做他们的王，而且神会揭发他们，神也会审判他们。第五节说，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那些乱讲话的人，他们逼迫了那些困苦人，也许冤枉了那些困苦人，可是呢，神不会忘记这些受冤屈的困苦人，也不会忘记那些贫穷人的叹息。啊，他们的冤屈所发的呼求，他们的叹息都达到神的耳中。啊，时候一到，神就要救拔他们，把他们安置在稳妥之地。啊，所以有的时候，也许神会允许我们经历心灵的困苦，或者经历邻里贫穷，我们就切切的来寻求神，切切的仰望神，等候神，神会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可以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我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属天的稳妥之地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在我们里面，因为至高的神就住在我们里头。啊，所以我们就是回到里面，回到里面那个稳妥之地，这是最安全的地方。啊，是仇敌碰不到我们，世界没有办法搅扰我们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常常回到里面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神要把我们安置在这里头的稳妥之地。第六节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所以神的话可以经过逼迫的火炼、敌人的辩驳，或是环境的试验、生命的考验，可是可以显为真实。神的话是纯净的，好像银子火炼了七次，什么渣子都不存留，成为纯银。那么纯净，那神的话就是这么纯净。所以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纯净，我们的思想才会正确。要不然我们思想经常就受这个世界那些纷纷攘攘世俗的价值观、流行的观念所影响。我们需要每一天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洁净我们的心思。我们要持定神的话，宣告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走在神纯净的道路中，就是行在真理当中。第七节说，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圣经上说耶和华本为善， 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耶和华这位真实的上帝，伟大的上帝，会保护那些投靠他的人，也会救他们脱离周围的恶人。第八节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我想这个是大卫所观察到的现象，也是现今许多圣徒所面临的处境。你会看见你的周围那个没有品德的人竟然被高升，然后那些圣徒呢，周围就围绕着一群恶人共谋不义之事，要排挤这些义人，伤害这些义人。那有人认为这个诗篇十二篇是大卫受扫罗逼迫的时候所写的。那个时候呢，大卫被恶人毁谤，扫罗居高位，扫罗只听那些佞臣那些搬弄是非的人，所以呢奸恶当道，恶人到处游行，世人中间没有忠信的人。可是大卫他认识神，他认识神的爱，他认识神的话，他深信神一定会保护他，拯救他脱离那个世代的人。他知道神的话是纯净真实的，他也相信神的应许是可靠的。艰辛依赖他的神一定会保守他十分平安，神会把他安置在那个稳妥之地。所以当神儿女处于这种下流人居高位的环境当中，唯一安全的住处就是住在主里面。不要看周围的人他利用不法的手段竟然可以节节高升，我们心里头就很不舒服，我们不要看他们，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这个就是稳妥之地。我们说主所说，做主所做，遵守主的话，遵守主的命令。有的时候主就开路，把他的儿女抽离这个环境，即或不然，神也会保佑他的儿女，不让他落入这个周围的恶人的手中，使他们不受害。曾经有一群信耶稣的穆斯林，大概有50个人，他们要去受洗，他们要去一个河边受洗，所以教会就租了一部巴士，就载着受洗的人还有教会要参加要观礼的弟兄姐妹一起去那个受洗的地方。然后这个洗礼结束以后呢，就要搭巴士回教会，他们要继续在教会聚会。他们一上了巴士，一开车，突然就有3-4辆车跟在后面开始扫射，用机关枪开始扫射。大家一路上在巴士里面就不停的赞美神，赞美神，一直赞美感谢神。忽然主就兴起了一个很大的沙尘暴，主就显现在大这个沙尘暴当中，要救他的儿女脱离这些凶恶的人。后来他们就很顺利的，这个沙尘暴把他们跟那些恶人隔开了，他们就安全回到教会。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世代也一样，主会继续保护那些属他的百姓，会把属他的百姓安置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我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们再来看诗篇十五篇好不好，诗篇十五篇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
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那这篇是有可能是大卫把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要抬到这个大卫的城里的时候所做的。好，那这篇一开始就问一个问题，谁能寄居你的帐幕？寄居在神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谁能住在神的圣山？一个人想要跟神亲近，想要跟神同在，到底有什么条件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那第一， 在神面前侍立的这个撒拉弗，你看这些撒拉弗需要用他们的翅膀遮脸，不敢抬头啊，因为神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完全。那像我们这么不完全的人，怎么能够跟圣洁的神同住呢？感谢主，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是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灵魂体，叫我们可以跟圣洁的神同住。第二节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所说实话的人。我们要跟这位圣洁的神同住，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事，必须合乎神正直的法度跟公义的律例，而且心里说实话，诚实很要紧，诚实很要紧。所以如果我们盼望住在基督里，我们要与神同住，我们的言行要诚实。在美国有一些人呢，会把农产品跟盆栽摆在路旁出售，他们是以一种信任的方式来经营。这次我去日本，我也发现日本也有这种情形。我们走在那个山路上的时候，会有人摆一些好像昆布还是什么东西，他就放一个盒子在那里，让你可以自己去拿，标明价钱，没有人在那里看。在美国也是这样，人们会开车到这些无人看管的摊子，经过挑选以后，要的人他就把钱放到这个摊子边的钱箱，或是他们会摆一个罐子在那里，然后他们就把买到的这些新鲜的蔬菜生水果回到家好好享用。可是当然这种信任方式也是会冒险的。有这个姊妹在她的住家前，她也摆了一个花卉的摊子，她种了好些花盆栽，这样有一天，他就看见窗外有一个穿着很体面的女士，还戴着一顶大帽子，然后就把好几盆鲜花都放到他的后车厢里面。这个姊妹看了就笑逐颜开，想说：“哎呀，我的辛苦的劳力没有白费，他买这么多盆，至少有$50的利润。”等后来他去查看他的钱箱子，他发现钱箱是空的。其实不诚实，不说实话，在人世间是很常见的罪，这样的罪使人无法住在神的圣山，跟神同住。一个要与神同住、与神同行的人，心里面要说实话，而且呢，底下第三节讲说，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他不要破坏别人的名声，还有他也不随火毁谤邻里，就要跟着别人说坏话。也许那个人真的有缺点，别人说了他就赶快多加几句，可是神不要我们这样，这是很容易落入的试探。你知道杀人放火当然是一个大罪，可是舌头一样也可以损害别人。你知道有时候言语的暴力也很伤害一个人的心灵跟生命，对不对？雅各这样讲，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那个舌头可以带着地狱的火，很可怕。那当然今天很多人他不见得是用嘴巴讲，今天我看一天到晚都有人在写 LINE 哈。我告诉你哦，你常常这样低着头写赖不好，你这个地方会出问题哦，要节制一点哦。所以我们要寄居神的帐幕，跟神同住，我们一定要爱神爱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恶待朋友，也不能够随火毁谤邻里。第四节，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所以我们要跟圣洁的神同住，我们一定要喜爱公义跟圣洁的人事物，那我们当然就会恨恶匪类，因为匪类所做的事都是不圣洁的。我们要跟神同住，我们就会敬畏神，会尊重神，也会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还有一个人，他如果跟神同住，他一定会是一个信实的人，他发了誓言出必行。即使后来发现，哇，我这样做会让自己吃亏，他仍然要照着自己所说的去做，持守自己的诚信。所以他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但是新约时代我们不要发誓，对不对？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马太福音5:34-37这样讲，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平常呢，说话要算话，言出必行。我们不需要借着启示来表明自己的真诚，我们平常就是这样，每一句话都说在神面前，让神得荣耀。所以有时候我去国外服事，有些弟兄姊妹很有爱心啊，你下次来啊，你一定要来我这里多住几天，我要带你去哪里玩呢？等到下次我去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他讲过这句话。第五节，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放债取利是指那些放高利贷剥削穷人的人，神恨恶一切压迫的手段，必为穷人伸冤的。我们来看利未记25:35-37，好不好？利未记25:35-37，利未记25:35-37，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好，所以神的律例规定，你借钱给穷人的时候，不可以取利，不要跟他拿利息，也不可多要，也不能够收贿赂，以致颠倒是非，陷害无辜的人。我们来看生命记16:19-20，好不好？生命记16:19-20。19-20，一起来读。
不可去往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所以神的律法规定，不能够受贿赂，要追求至公至义。那一个人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他的根基就稳当不动摇，而且能够住在神的帐幕，与神同住，住在神的圣山，跟神同活。所以圣经很看重我们一定要培育那种正直、公义、诚实还有信实的品格。我们要在言语上做完全人，这样我们可以与圣洁的神同住。以下我们再来看诗篇16篇，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好，我们一起来读。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啊，这篇诗篇一开头这样写啊，最前面那里他写大卫的金诗啊，大卫的金诗，意思是大卫要把他最宝贵的秘密写在诗中，所以这篇诗是他诗中之诗，是他诗中的杰作。那也有解经家认为呢，大卫在西弗旷野他受到扫罗的逼害，所以他投靠主，一直的投靠主，在患难中满有喜乐，就写了这篇诗。他相信神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他，让他出死入生。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大卫知道他面临很大的危险，所以他呼求神保佑他。他说，因为我投靠你，所以神是保佑我们的神，就好像牧人在那里看守羊群一样，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遇见任何的困难，我们都一心一意的来投靠神，神会保佑我们，会保守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知道大卫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要寻求主，他要寻求主，他要认定主，他要瞻仰主的荣美，而且求问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所有的好处都来自主。我们也一样，所有的好处都是从主耶稣白白得来的。你知道为什么上次我只讲了两次诗篇就不讲吗？因为我没有声音，我喉咙开始非常不舒服啊，整个人都没有声音，没办法讲啊。可是真的主完全医治了我啊，我们的好处真的不在主以外啊，我们的灵魂体各样的需要都在主里面，主可以供应我们，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啊。第三节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啊。圣民就是那些投靠神的人，真实信靠耶稣的人啊。虽然圣徒圣民有软弱，可是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保爱的啊。圣民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呢，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常常来追求耶稣，亲近耶稣，神使我们披上主耶稣一切的美德。我们在神面前是被神所喜悦的，神爱我们，神喜悦我们，神一看到我们就要用笑脸帮助我们，神一看到我们他就是用笑脸要来帮助我们，神渴慕我们，也保爱我们，他喜爱我们，他不会停止做他完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假神越多，愁苦越多。有个女士，有一次她在爬山的途中停下来，她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绑鞋带，起来以后就头晕目眩，心神不宁了。后来呢，她不晓得为什么身上有这种状况，她就去求神问卜，有人就跟她说，啊，因为你爬山的时候，你所坐下的地方刚好是土地公跟其他神明在下棋，你无意间弄乱了土地公的棋盘，所以他们要作弄你。哦，他只好依从别人告诉他各样方法去消灾，还邀请各路神明牌位来保护他。 哦，他邀请的这些神明牌位数目多到他家中已经摆不下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他身体很不好，他又借住妹妹家养病。有一天，有个牧师就来探访他，而且为他祷告。哎，他一接受牧师的祷告，他就觉得黑暗消除了。然后呢，后来有基督徒要帮助他读圣经啊。刚开始呢，他实在是对圣经兴趣不大，可是他很喜欢这个人来陪伴他啊。而且他有恐慌跟忧郁的倾向，很容易放大问题，会钻牛角尖，又很害怕接触人，对人群充满恐惧，甚至不敢自己独处，随时需要找人陪伴。好，这个姊妹就来了十次，跟他陪读圣经。十次课程结束之后呢，他知道上帝爱世人也爱他。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他也渴望耶稣做他永远的帮助，永远的朋友。后来他就受洗了，归入主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信耶稣以后，他就请教会来家中做礼拜，完全清除他家里头的什么平安符啊、八卦镜啊、偶像神位等等，他知道那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以后呢，就常常流泪为他丈夫的得救祷告。哎，果然他的丈夫呢是在云林县政府工作的，他的丈夫竟然主动去问李进勇县长说，你觉得受洗好不好？这个李进勇县长是基督徒，就鼓励他说，当然好，你赶快去洗一洗。后来他丈夫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哎呀，从此以后他们夫妻两个人沟通更良好，更加相爱。你知道家庭要彼此相爱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生活在一起摩擦特别多，对不对？所以如果不是你靠着从神来的爱，你没有办法更加相爱，更加同心同行。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一起来投靠主，常常祷告，让主的爱充满他们。嘿，这个家庭他们的儿子们就发现家中气氛改变了。那个大人就说，妈妈呢现在不再掌控一切了，他会尊重我的决定，愿意放手让我自己摸索。然后呢，这个承担家族事业、贴心懂事的大儿子呢，他现在能够很自然的跟他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散步，一起出去运动，甚至坐下来一起聊天。那个小儿子也这样讲，他说妈妈信耶稣以后呢，他就不再忧愁担心了，他可以放下重担，把一切都交给耶稣。他从原本的阴天变成晴天，家中常常有阳光，我喜欢他现在的正面跟积极。所以信靠耶稣会带给我们真实生命的改变。我们一信耶稣，一定要离弃过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性。我觉得现今有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是这样，他来信耶稣，他只是盼望得着好处，可是他不愿意生命被改变，所以过去很多旧习性他不愿意改变，不愿意为着神放下一切分别为圣。那这样的情形真的会影响这个基督徒灵性的长进，也会影响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那一个人不愿意脱离过去的那些旧习性，或是不讨神喜悦的娱乐方式等等，或是言行，他不愿意脱离这一切，让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主，我觉得这种基督徒特别容易落入魔鬼的网罗跟试探。因为魔鬼知道你有弱点，所以就常常来攻你，常常来试探你。那大卫知道你跟假神挂钩，愁苦必加增，所以他的嘴唇呢不提别神的名号，也不参与跟假神有关系的东西，免得自己沾染污秽。可是当然今天很多人他不见得是从假神沾染污秽，而是我刚刚讲的 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沾染了一些污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们真实的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主，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就是神的圣洁公义，神的圣洁公义，我们要留意。所以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主在我身上还有什么地方不合乎你的义，不合乎你圣洁的律例法则，你一定要光照我，免得我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而且那么多人眼前多丢脸啊，对不对？我宁可现在你先来光照我，让我赶快改正，完完全全分别为圣。我们在今世需要洁净自己，像主耶稣那样的洁净。你不要觉得说我比我周围的同事好一些，我比我周围的人好，不，神要求的是百分之百的圣洁，所以我们需要洁净自己，像主耶稣一样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不要沾染污秽。第五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是大卫的产业，多么好。大卫要神自己，他知道只有得着神自己做他的产业，才是真实恒久的产业。大卫呢，他知道怎么样瞻仰神的荣美，享受神自己。神自己就是他杯中的份。你知道一个人喝一杯 很棒的饮料，他很喜欢的饮料，喝下去没有享受。而大卫的享受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神的同在。神自己，神的同在是他杯中的份。他畅饮这个杯，他可以解心灵的渴。还有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大卫知道神会为他保守他所得着的一切。我们也一样，我们一定要单单追求神自己。唯有神自己是我们最在乎的。你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先来得着神自己，先来得着神的同在？我自己是这样的，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我最看重的是，我实在不想做其他的任何事，我就先闭起眼睛来跟说，主耶稣，你的同在要来充满我，你的灵要来充满我，我要真真实实的得着你自己，得着你的同在，重新被圣灵充满，我才能够放心的开始我一整天的生活。所以神自己是我们属天的产业，是我们天上的财宝。神是我们杯中的份，他要使我们福杯满溢，我们可以常常畅饮这个救恩的杯。保罗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想一方面我们像大卫一样相信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可是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有责任，对不对？我们不能说那神我得到你为我持守就好了，我都没有责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渴慕，不要失去那个起初的追求，那个起初的爱， first love， 主耶稣是我的最爱。当你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你觉得耶稣的同在是那么的美妙，那么的稀奇。当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所以我们不要失去那个起初的爱， first love， 对主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顺服。如果你没有失去那个起初的渴慕，起初的爱，起初的追求，起初的顺服，你这样跟主合作，跟神合作，才能够持守我们所得着的。所以我在说第五节，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神一定会为我们持守，而且神那方面一定会尽他的责任，但是我们这一方面也有责任，不要失去起初的爱，起初的渴慕。这个就是真理的两面，真理的两面。第六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想大卫是在信心的灵里面，他已经看见了加美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他这个这里所提到的加美之处。那其实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些得着神自己作为产业的众圣徒的集合体。其实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些得着神自己作为他们产业的那些众圣徒的集合体。启示录21:11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所以圣城的特点就是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神荣耀的光辉呢，好像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好像钻石，明如水晶。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要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在那里赞美敬拜神，就是在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安静享受神，浸泡在神荣耀的同在中，然后我们的生活里面学习住在荣耀中，不要住在黑暗中，拒绝一切的黑暗，借着赞美拒绝一切的黑暗，我们要住在荣耀中。这样有一天我们就要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发出光辉，好像宝石的光辉，好像碧玉的光辉，好像水晶的光辉。所以圣城充满了发光的基督徒。第七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夜间也警戒我。所以夜间不只是睡觉的时间，也是默想等候神的时间，也是最好听见神微小声音的时间。神会指教我们，警戒我们。有的时候人实在听不见，神就给他一个异梦，借着异梦警告他一些事。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虽然他侍奉很忙，可是有必要的时候他会夜间祷告，对不对？整夜祷告神，等候神。我们的心应该要非常乐意接受神的指教。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神愿意在我们还在活在地上的时候指教我们，纠正我们，使我们成为完全，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大大的感谢赞美神，要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对不对？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个大卫学习怎么样与神同在，与神同住。他的方法就是常常把神摆在他面前。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方法。你常常把神摆在你面前，常常意识到神在看着我，常常意识到神与我同在。所以你也用一个信心的眼目，爱的眼目注视神，不要注视环境，不要注视海里的波浪。你常常把神摆在面前，把神看得比难处大，把神看着比你目前所遇见的环境大。我们追求圣灵充满，你知道圣灵充满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我自己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我只是相信神与我同在。可是我被圣灵充满之后，我知道我们人可以很真实的感受到神的同在。神不止在我们右边，也在我们左边，他左右扶持着我们，使我们不摇动。神的同在包围着我们，神的同在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全人全身也四围环绕我们。我们身上常常有主的同在，这是正常的基督徒，这个是正常的基督徒。什么时候我们失去神的同在，一定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求问神，求主告诉我们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会失去神的同在。好，我们要把原因找出来。是不是我最近忘了常常喜乐？是不是我最近一直让一个重担忧虑 放在我里面没有交出来给主。那当主指出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去对付去处理，神的同在就会恢复。第九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同在，神的救恩是充满我们整个人的，连我们的肉身，肉身都可以安然居住在神的同在中。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身体也想安息。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全的救恩真的是那么那么的宝贵，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可以常常触摸到这位最喜乐的神，所以我们的灵快乐。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得着自由，使我们的心欢喜。圣灵也充满我们整个身体，占有我们的肉身，使我们整个人平静安稳，可以安然居住。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对神有信心，他知道神会救他到底，不会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我们一样对耶稣的救恩有信心，知道神不会把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如果我们的灵魂一离开身体，就立刻去天堂，永远与主快快乐乐的同住，享受那个永世的荣耀。而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13:35引用了下半部。在《使徒行传》的13:35说，彼得他用这个经文，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用这个经文应用在耶稣身上，所以呢，诗篇16也被称为弥赛亚诗篇，因为这里在预言耶稣的复活。主耶稣死后三日复活，神没有把主耶稣的灵魂撇在阴间，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掌管宇宙万有。虽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苦，而他的灵魂也下到阴间去受苦，他去阴间传福音给那些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可是这个阴间的权势，死的权势没有办法拘禁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神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耶稣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主耶稣怎么样复活，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必照样跟他一起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11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看大卫虽然他遇见很大的麻烦，可是他常常把神摆在他面前，他就注视着这位最喜乐的神。虽然身处患难中，他敢这样讲，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是大卫生命的见证，在神面前他有满足的喜乐。而且因为他跟神有个亲密的交通，他深信神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他，使他不落入仇敌的网罗。他完全来投靠神，神有力的右手扶持他，赐给他永远的福乐。我们也一样，每一天一直学习把耶和华摆在面前，培养注视神的神圣习惯，也学习安静等候神，神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曾经有个渔夫，他在海中架设了一个方形的渔网，方形的渔网，他就把那个珍贵的鱼苗呢养在这个网内，他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喂食，让鱼儿也能够在底下悠游。他就盘算着，如果这些鱼快快长大，我可以卖得很好的价钱。有一天呢，渔夫就发现怎么有几只鱼一直躲在角落偷懒不游泳，他想说鱼儿偷懒不游泳就长不大，怎么办呢？灵机一动，他把这个渔网改成圆形的。他就看着这个鱼儿一圈又一圈不停的游啊，他就很得意，估算鱼获收成的时间快要到了。 几个月以后，这个渔夫兴兴冲冲来查看渔网的时候，发现这个鱼竟然死伤大半。仔细研究之后才知道，这个网里的鱼，因为它不停的游，绕着圆形的渔网打转，累死了。这个渔夫就把渔网改回方形，他就仔细观察这些鱼生活习性，再来发现，哦，小小鱼儿是接力高手啊！这个方形的渔网呢，能够让鱼儿在一个定点换班休息，休息过的鱼儿精神饱满了，就能继续游得更远，长得更壮。同样的，基督徒懂得安静等候神、注视神、进入安息，是为了重新得力，为了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走更远的路，可以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个安静等候神、注视神是一个生命的道路。你要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把你自己所挂心的事都交给主，你要让你那个复杂的心思呢交给主，停下来，凭着单纯的信心还有完全的降服，把自己交给神。我知道一个人他刚开始学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一定要运用信心。有人他刚开始安静等候神，他完全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所以你要先用信心去操练。你用信心操练，相信我把神摆在我眼前，我现在是跟主耶稣在一起，我相信主就在我眼前，主就在我里面，我相信我是在主的同在中。所以你用信心安静的停留在神的面前。这个西班牙的奥秘派莫林诺他这样讲，他说有一种祷告是我们的心思上升到神那里，因为神远超我们众人之上，我们又看不见他，可是我们就是心思上升到那里，用信心跟他交谈。他说这个呢是一种最简单的祷告，可是这种祷告本质上是在心思里跟神接触。那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懂得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身上，没有自己的挂虑理由，也不需要任何证据来说服自己，他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祷告。他说这种更高层次的祷告比理由默想或思想呢是更高的，因为理由默想或思想好像在这种情况里面不会占太多的地位，就是用信心在那里注视神，这是一种单纯的操练。他说其实你第一种祷告只是在心思里面，只是思想神而已，可是第二种祷告是注视神。他说有的时候你从刚开始从悟性的祷告起步也很好，也许有时候你刚开始要祷告的时候你心思很乱，你先开口祷告会帮助你的思想来集中在主身上，你可以从这样起步。可是呢你还要进入里面更深更安静的与主的关系当中。所以当你进入这种内在的祷告，就是更高层次的祷告的时候，你停下了你那种心思跟主的交通，你整个人进入安息。所以你只是很单纯的在那里注视神爱神，你的心思就在神的同在当中进入了安稳，你把你里面所有的都收回集中，而且全然的定住在主身上。那神的同在是你的份，能使你很快地把你那些思想的东西都暂时放下来，你就是放下一切的事物，让自己投入主爱的怀抱中。那你他说主呢会加增你的能力跟力量，你在里面你投入主爱的怀抱中，好，这个爱会在各样的遭遇当中保守你，而且呢你也学习在这样的时刻也把你的爱倾倒在主面前。他说这比你为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更有价值。他说你在里面与主在一起，你把你的爱倾倒在主面前，这比你为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更有价值。 好，你能为神做的何等少。无论你是怎样聪明的人，无论你如何殷勤的学习，在今生你能对神的真认识仍然是非常的有限，但是你可以多多的来爱他，你可以多多的来爱他。所以你要经常回转到全人那个最单纯最深的中心，你的神已经在全人最深的地方，而一切事都在这里头发生。所以你让你的意志向着神旨意降服，你回转到里面单独去与神同在，你弃绝外面的一切，就用爱来注视神，好像全宇宙只有你跟神在一起。这是远超知识领域中与神交通的祷告，而且远超任何其他形态的祷告。所以盼望你在我们中间追求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这种祷告，要不然你没有抓住我们整个追求的中心。刚刚我们读诗篇十一节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句话在英文钦定本圣经说，在你的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在神的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你一定要追求神的同在，你得着神的同在，你才会真的有满足的喜乐。然后你在生活当中，你愿意学习常常喜乐，你就能够保持神的同在。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句话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在你右手中有快乐和满足，而且永远如此。在你右手中有快乐和满足，而且永远如此。所以我们真的只有一件事，来寻求神，来亲近神，神的右手就伸向我们，触摸我们，使我们快乐满足。每一次你就是来亲近神，不管感觉如何，你经常亲近神，一直的亲近神。我们有一位深爱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的喜乐跟满足也不在他以外。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都来追求他，来得着他，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27首，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27首。